哎，金然，上次我们谈了一集有关中医的话题，你呢是在最后给我们卖了个关子，说你呀、遇到过神医，那现在你可以讲一讲你的神奇故事了吧？
这故事是一定要讲的。不过我们观众中啊，可能有人啊没看过上一集我们在谈什么。那我一上来我就说神医的故事，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我看不妨这样，我们先给观众朋友放一段陈国凤医生演示的中医中的几种医疗方法，让观众呢对我们下面要聊的有一个认识。
反正啊，你是在继续卖关子。好，观众朋友，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陈医生的演示。
针灸哈，那么就是这个针，我们有不同长度的针，那么通过不同的穴位，我们给进行这个针灸治疗。灸呢是这个，就是艾叶。艾叶艾绒啊，给它包成一条，然后呢烧了以后热了以后，在这个穴位上给它灸，我们叫灸。那么现在这个有烟味儿，我们现在还有无烟的那个艾灸，那样叫针灸。那么还有拔火罐，拔火罐的最早我们是用的这个，是用于火一烧的话，就把它氧气赶走了以后，就变成真空了嘛。真空你一泼到那个身上，它就有一个作力，一个吸引力，它就是把你这个毛血管扩张了以后，就可以把里头那内在的淤血的问题就可以拔出来，就是吧。那么现在也是有改进的办法，不用火，用火有时候着火，他们就用这个吸的办法也可以，吸的办法给你吸起来，这也是新的办法。灸呢也有这种办法，可以把这个灸点呢放在你的穴位上，然后这个就是艾叶，我们一热它就直接通过皮灸下。比如说我这次合谷点啊，我也可以把这个放在这儿，我把火点热了，这也是艾灸嘛，然后它热气就通过这儿进入到你的穴位里头去，这也是一种各种的灸的方法哈。这个刮痧呢，实际上老祖宗以前就是最简单的民间的，就是用个条跟用点香油在你身上刮刮刮刮刮刮，先者也是毛血管扩张了就红了，是吧？光扩张红了以后，他就出汗了，就发汗，那个退烧的小孩用的最多了。现在当然讲究，像我这个骨头是很有，这个一块骨头这一块刮的东西就几十块钱美金，然后这个有特殊的一种油了，然后你就用这个油倒到身上，然后就刮你要刮的地方的呀。最常用的还是刮在背上，刮在背上，你背要背痛或者小孩要退烧，给他在背上再慢慢刮它几下就行了。那么这个是在中医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草药。中草药包括实际上是用的草药，还也有些植物的东西，也是动物的东西。
四君子汤。
那么这个草药古时候传给我们的四君子汤治疗这个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是不是？四物汤治疗就是血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都是中药的标本，那么现在在美国这个都能够进口来用呀。不过呢有一些中药呢比较这个有烈性强一点的，现在是他们限制一些。
刚才陈大夫演示的呢，这是现在美国比较流行的几种中医手法。那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跟中医中的另一大类有关，也就是推拿。
是你亲眼见的还是亲身经历？
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我就是那个患者。
那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啊？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下雪，我摔了一跤，结果呢，这个胳膊就不能动了，
脱臼了。
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就先去了一家北京很著名的医院。那当时的那个主任大夫啊，是很有名的。他先是让我去拍片子，然后呢，又按这个西医的这个手法给我拽胳膊。哎呦，当时疼得我嗷嗷直叫啊！后来呢，又给我一大堆药，让我回家去蒸这个胳膊。
哎呦，这通折腾，那后来好了吗？
哪儿好啊，一周后这胳膊还是抬不起来，那而且还疼得要命。结果后来呢，有一个很巧的机缘，就被介绍到一个老人那儿。这个老人呢，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大夫，那后来一直被各种运动折腾。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他大概是80多岁了，住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一个小屋里头，而且当时呢，他就坐在这个床上。
呵，还真有点见神医的气氛
啊。是啊，我当时呢可是没管到这个什么气氛不气氛呢，我是胳膊疼得不行啊。我爸爸呢当时就想先说明一下病情，结果老头就摆摆手不要说，他就让我过来。然后这老头呢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轻轻地揉我这胳膊。那结果呢，我就看我这胳膊能一点一点一点就抬起来了，那十几分钟就全搞定了，都好了。
这么神呐。
是啊。
你刚才说的简直像在编故事。哎，那后来呢？
后来呢，人家只要求我爸啊给写一封感谢信，是分文不取啊。
嗯，
而那封感谢信呢，据说也是为了怕到时候政府来找麻烦的时候呢有个凭证。
哎呦，
我现在啊还一直记着那个老人当时给我治疗的时候那个慈祥的样子。
看来中医中的这个精华啊，真是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嗯，是啊，
前不久啊在台湾举行过一个未来科学与文化研讨会。
嗯哼，
那我就看到其中的一篇论文呢是探讨中医理论的文章。
哦，
里边提到呢古时候一个名医叫孙思邈，他有一个大医精诚的标准。
嗯哼，
那这个呢是唯一的示范。
大医精诚哈，
嗯，
什么意思呢？
大医精诚，他说这个精啊是指医技要精，诚呢是指这个医德，两方面要求都非常高。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就说啊，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他在这个有一个中医热，
嗯哼，
但是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中医师甚至是假中医了，他为了赚钱既不精又不诚，所以呢后来造成了中医在美国的一段低潮。
哦，
不过到近几年呢中医似乎走出了低谷。陈医生啊就给我们谈到了说美国前几年在政策上的一个突破。
西医是作为一个正统的，以前就西医说了算，补充替代医学根本就是没有我们的地位。一直到这个我要说一下，我觉得这是美国医学上的一个革命，就是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还没下台之前，他就任命了几位专家们组成了一个叫白宫补充替代医学政策委员会，给了他2年时间让你们写个报告。他请了一些这个补充替代各方面的一些专家们哈，那个结果2年以后他们就写了一个报告，就肯定了就是说某些补充替代医学，包括他们脊椎医学，他们的一个 homeopathic 医学自然疗法，包括像印度医学 Ayurvedic， 也包括我们中医的针灸，这个用草药作为一个营养补助品，做这个做推拿啊 ，massage 也好，包括气功什么这些，我们现在中医做的一些东西，它逐渐都认为是补充替代医学里头的一部分一个手段哈，它都承认下来了。所以这个成立了一补充替代医学以后，现在是跟西医是平起平坐了，这个地位我们的地位是提高了很多，所以现在西医已经不能够对我们歧视压力哦，就说你们不科学，你们什么？
中医呢，在美国现在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呢，我想确实也算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嗯，
不过呢，我想如果是让西方人啊真正从心里承认你中医的话，恐怕还是要这些中医师们在精和诚上下一番功夫。
嗯，其实中医啊，现在在美国仍然是有它的困境的。
哦，
你像美国只有针灸师执照，没有中医执照。
哦，
那么另外呢，中医药也只能是当做一种保健品。
嗯哼，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说是中药不是药，中医不是医。
哎，可是我看那个不是有很多中医师在给人看病吗？
说起来也有点可笑。在美国啊，这个中医看病呢只能叫做咨询。
哦，
那开处方呢，他只是把这个中草药当做营养补剂建议病人服用，所以呢也构不成违法。
哦，看来这个针灸啊可以在美国算是一枝独秀了。哎，我看新闻里头啊有这个西方人做针灸师的，他们难道都去中国去学的吗？
其实不是，现在在美国啊有政府承认的这个针灸学校。
uh-huh.
那西医他只要去学上200-300个小时的针灸课就可以拿这个针灸师执照了。
才200-300个小时啊？
嗯，
我想这个中医和西医的理论可是完全不同的，就这么点时间，除了我看学一点针灸的这个手法，那你像阴阳啊五行啊这种基础的理论恐怕也就是学个皮毛而已了。
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uh-huh.
因为其实就像现在这种拔火罐呢，它所谓这个改进论的方法是不用烧火。
uh-huh.
那么你用抽气的方法呢造成真空。
uh-huh.
但是拔火罐好像不仅仅是造成真空这么简单。
uh-huh.
我听胡乃文医师说啊，古时候有酒罐啊或者药罐啊。
uh-huh.
那个原理呢背后的原理都是不同的。哎，我们刚才谈到啊中医的一些治疗形式。
嗯哼，
我觉得有一种形式啊比较起来可能被承认的过程会更困难一些。
哦，你指哪种呢？
就是中医气功。
哦，也不怪。
嗯，
你想想这种中医气功啊，别说西方人了，就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有人认为那是迷信吗？
嗯，
哎，不过你要一提到这个气功啊，我一直是琢磨着，给我治胳膊那个老人啊，可能当时用了气功的这个手法。
哦，
你想正骨是可以治好的，但是他不会一点不疼啊。
嗯，也有可能。
嗯，
哎，我们采访陈医师的时候啊，他说气功啊，其实现在在美国人中呢，也已经开始逐渐被认识。
我就说到这个气功问题也是那样，我们当初就说中医有气血的问题哈，气一谈到气，他就是太神了，我摸也摸不到，看也看不见的哈。那他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谈了这个气的这个中医的气的概念哈，就是说实际上啊，是如果我作为因为我作为一个西医哈，很多方面西医是做很多生化检验，说血里头有些什么这个生化的改变哈，是一个 biochemistry， 就是一个生化方面能看得见的东西。实际上啊，气是在我们天地运转里头存在的，一直存在的，是不是啊？你现在看不见，可是很多物理专家国内也做了很多工作，是一种生物物理现象，今后很肯定这个气会被用科学的办法来验证的啊！你眼睛看不见，可是有科学办法，我是完全相信，而且现在已经国内做到这一点了。那么这不仅是说有科学的验办法来去验证它，而这个气的这个学说现在西方国家也慢慢的承认了，它现在我们英文翻成叫 vital energy 或者 life force。 很多现在西方医学家或者是说一些生物物理学家什么都承认这点，就是这个在宇宙这个气是一个生命力，一个生命力，人这个宇宙没有这个气，宇宙也不存在。他现在也认为人身上如果这个气血没有这个气化，人就也不存在。我常常跟医学界人说也好，我跟病人就讲，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说人死了就没气儿了，是吧？就是因为没气，你人身体里有没气，你这个人就生命就终止了。他们现在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在练气功也感觉到有气的运转。他们现在给我们给他吃这些，他气虚的时候，我们吃这些中药给他补气，他也觉得 energy 就好了。哎，他感病人会有这个感觉。
我们上次谈了中医以后呢，我下去做了一些研究，
哦，
我就发现这个中医啊，还真是很博大精深。
嗯，
那有一篇文章呢，他说古时候啊，这个中医是分道医和儒医的。
哦，什么意思啊？
道医呢，它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心，助其回归；而儒医呢，是为了解除这个病痛，帮助人享受生活。道医一般呢，属于这个秘传，内容是不公开的；而儒医呢，往往都可以从任何医书中去学习。道医还有一个特点，它往往都有一定层次这个特异的能力，所以它诊断的时候非常准。而儒医呢，往往是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啊、理论啊，所以失误呢明显就很多。那么现在呢，他认为啊，现在剩下的都是儒医了。
哟，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啊。
嗯，
反正啊，越聊我越觉得中华文化的这个精深。
嗯，
也是啊，你像古时候呢，有华佗、扁鹊、李时珍这样的大家。
嗯，
有《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啊，还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巨著。那到今天，好像是真没有这样的大家了。
是啊，特别是经过中国，你看那个破四旧啊和文革十年，
嗯，
还不知道有多少这个精华的东西丢掉了。
嗯，
那我想呢，这方面的境况啊，其实是比中医在美国的现状还要尴尬。
是，
嗯，
哎，不过啊，这个可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嗯，是啊，
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中医呢能在西方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嗯，
用我们中国人的这一文化呀，为所有的人造福。
是啊，各位观众，这次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